30岁职业女性要敢做古董。张爱玲说，女人出名要趁早，不过灰姑娘遍地都是，水晶鞋却只有一双，让过了30岁的职业女性暗自焦虑。想想现在的你是不是焦虑一，作为女人越来越舍不得挥霍青春，尽管化妆品越用越高档，但是心底里有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你，越来越明显的是皱纹，越来越不济的是精力。焦虑二，作为下属，老板对你的要求愈发严格，因为你的阅历与经验使你无法再用小女生的稚嫩去推卸工作上的责任。你敢说如履薄冰不是一种压力来源？焦虑三，作为主管，职场新人一边向你请教，一边将你视为拦路虎，那种气势汹汹的兵临城下感足以让你如坐针毡。往日辛苦打拼换取的身份地位随时随地岌岌可危。焦虑四，作为妻子，事业与家庭的夹缝如此狭窄，你有限的时间似乎永远顾此失彼，客户老板的催促与丈夫孩子的期待就像一首永无休止又偏偏不合拍的二重唱，这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压力和取舍的过程，你就这样成了焦点。困惑的你将如何抉择？放弃工作，你愿意成为家庭的附庸吗？事业优先，你在竞争中又有多少优势可言？所有这些问题勾兑在一起，酿出了30岁职业女性的心理鸡尾酒。想不开的人只会抱怨，想得开的人前去寻求心理辅导。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作才能一直做到40岁、50岁、60岁？把自己练成古董。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曾说过，嫁人就嫁考古学家，因为妻子越老越如珍宝。那么对于30岁职场女人的头号心理问题，疗效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个职场老古董。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从事一份随着年龄增长而升职的工作。首先要学会鉴别古董职业。职业这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分为保值和贬值两种。有些职业天生就是越来越值钱，比如与咨询有关的工作，比如保健师、营养师、心理辅导师等，再比如医生和会计。他们的名声和信誉哪一个不需要长期积累呢？他们脸上的皱纹在别人眼中简直就是经验和阅历的保证，而有些职业则纯粹属于过时不候的青春饭，除非你能在30岁前挣够了自己的一辈子，不然还是早做打算另起炉灶吧。如果你一开始就幸运的在一个能保值甚至升值的行业，当然最好不过，剩下的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了。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这时候考虑转行或许是未雨绸缪的选择。注意啦，这和跳槽可是两回事。有的人把跳槽当作一种加速实现自身价值的捷径，可是如果你跳到了贬值行业里，即使是排头兵，不论今天的职位多么让人羡慕，这一切有可能在明天就成为历史。在表面的光鲜后面，或许是一种积重难返的无奈。如果你能转入一个保值甚至升值的行业里，即使是以低姿态获得小角色，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阅历之后，机会也会召唤你。能鱼与熊掌兼得的机会少而又少，所以假如面临择业方向与职位两种选择时，好好问自己，哪个机会才是真正的能持续发展的？在你明确了这个问题后，给你的第二个建议是，建设薪水之外的小金库。天有不测风云，你看看，老爷爷老奶奶们都守着电脑上网聊天了，而 PC 行业却已经进入了青春更年期。面对变幻莫测的职业折旧风潮， 保障越多越好。所以从现在起，不仅需要一个能相对稳定发展的工作，更需要一个比较殷实的钱包，让自己的身价越来越高。工作本来就繁忙，大多数人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开个公司什么的。再说了，投资讲究的是回报率，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才是正道。小金库里能放些什么呢？如果你足够多才多艺，那么寻觅一个第二职业好了。当初为了平衡家庭与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兴趣，那么为什么不现在把它找回来呢？会经营有渠道的可以开个网店，既过了老板瘾，又能满足女人天生的购物换物瘾。就算是把自己不再中意的东西拿到网上竞拍，也是一种生意呀。有点文采的人可以当个自由撰稿人，稿费倒在其次。当杂志报纸上赫然印着自己的名字时，无论是炫耀还是自我陶醉，都不会再缺素材了。懂点美术的可以做个网页编辑，回家别总守着电视对着韩国男星流口水，让家中的电脑也为经济建设做些贡献。还可以理财，股票牵扯精力，还容易被套牢，相比之下还是基金比较适合。另外，带有投资性质的保险也可以考虑。你不擅长不要紧，有职业的理财顾问可以咨询。有了首要任务和备用方案，再给你的第三个建议是，做经济独立的古董级老婆。放下全职太太暂且不说，在此只对辛苦劳作的职场红颜吐血推荐此真谛，经济独立才能形象高大。第一职业是稳定发挥的绩优股，第二职业如周转灵活的潜力股，每个月的工资单上印着你的芳名，没准网络上还有你的企业。一个口袋揣着基金证券，另一个口袋揣着保险单，这样游刃有余的妖娆少妇，你说她该在家庭中处于什么位置？以一个伙伴的姿态平等的出现在婚姻之中，即使在夫妻之间，实力也是尊重的前提。不是说非要年薪六位数，关键是要有收入。蓬头垢面的工作狂，简直是对妻子这一角色的侮辱。无所事事的小女人，则不过是丈夫的宠物。既有花枝招展的闲暇，又不缺追求精致的钞票。即使小鸟依人，也绝不是为了长期饭票装出来的强颜欢笑，那是为了满足自己娇滴滴的心理需要。